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川普总统与中日领导人通话的重点是应对朝鲜的威胁。白宫在谈到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时说，两位领导人重申将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川普总统也重申美国寻求与贸易伙伴更加平衡贸易关系的决心。川普与安倍晋三的通话除了讨论应对朝鲜威胁之外，还重申了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承诺。有分析认为，川普对北京不能遏制朝鲜感到日益的失望。那么川普的东亚策略是否已经成型？六方会谈已经成为过去，那么美中日朝鲜问题三方高峰会的机制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通过视频连线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
哎，主持人好。
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还有安倍晋三的这个通话所选择的这个时机你是怎么看的？
最近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比较多，特别是中美之间，你看那个有对台湾的军售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然后有那个美国的军舰进入中国正在建在建的一些岛屿范围，那个十二海里范围之内，然后引起中方非常敏感，也派出军舰追随。就说相对于前一段时间，比如上个月或者上上个月，特别是在习近平访美之后的一段，就是说很短暂的蜜月期，就是双方表现的相互信任，然后包括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都说啊，中国正在做很多的工作。最近他的推特也有说，说中国在对待那个朝鲜问题上，好像似乎还做得很不够。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系列的那个新的动作，包括一些军事化的那个小的冲突啊，有可能是在向中国施压，就是说应当对朝鲜做出进一步的动作。
嗯，海冰，除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和习近平的通话，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通话，还有和安倍晋三的通话，他主要的关注点，现在一般的分析就是说，主要的是来应对这个朝鲜的威胁。那么除此之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是哪一些这样的一些核心利益，你觉得是这一次他和两位领导人通话的一个也是一个讨论的重点？
他讨论重点肯定就两个，一个是就是地区的区域的叫安全问题，就朝鲜问题是其中的核心，另一个方面就是那个区域的那个经贸关系。这当中那个美国和日本之间，美国和韩国之间都有挺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对于川普总统来说，他的一个那个任职的那个目标之一就是要减少美国和日本、美国和韩国之间的那个贸易逆差，所以这次和安倍晋三之间的谈话，这个经贸问题其实是超过朝鲜问题，成为他们谈话的那个重点。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历史的那个进程来看，美日和美韩之间的贸易逆差不是很容易解决的，这和各个国家之间的那个就是说产业的差距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那个汽车行业，那就是日本的汽车和韩国的汽车在美国的销量就是很大，因为他们比较经济实用，这个美国民众是很喜欢，就是说美国本土的企业，那个汽车企业在改善这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
嗯，你觉得川普总统和习近平，还有和这个安倍晋三，当然他们是在分别这样的一个通话了，那么是有什么样的不同？你觉得？
这反映了就是说中国、日本在这个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就是说安全与经贸问题上的处于不同的那个地位。对中国而言，中国对美国而言，主要是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很有很意识的那个伙伴，它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帮助的，比如说在压制朝鲜方面。因为贸易方面在习近平访美之后已经在谈了，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百字计划，而且进行的比较成功，就前一段时间还发布了一个就是说进程的报告，就取得了一系列的，就双方已经实际上开展一系列的实质性的工作。但是对于朝鲜问题，中方你没看到他有特别任何的那个实质性的动作，朝鲜方面你没有看到他任何就是说在那个就是说去核化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那个动作，这一点是让美国很担忧的问题。那日本方面就是说贸易问题还是最主要的，因为 日本对于朝鲜问题的处理，其实它的地位、它的影响力是要大大弱于中国的。所以美国认为和美日之间的关，主要是经贸关系，处于一个比较优先的地位。
嗯，川普总统多次提到，就是说他在和习近平会面以后啊，他觉得习近平这个人呢是可以合作的。他说他很喜欢这个习近平这个人，那么是希望呢北京是能够对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威胁能够施加这个中国所应该能够做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力。但是呢，似乎最近川普总统对于中国的在这方面的这个表现呢，又不是太满意。你觉得中国没有按照川普总统所希望的那样去给朝鲜施加压力，那么北京的考虑是什么？
我觉得北京方面也不想就说朝鲜方面表现得特别听北京的话，因为那样的话就说那朝鲜我就完全成为一个就说北京政府的一个这个负担了，就说任何朝鲜问题有产生，比如说将来那个又是导弹射击啊，或者是又是核试验啊，这将成为那个美国批评的直接对象，就是美国会说你朝鲜既然已经这么完全听的话，那朝鲜做这些动作那完全就是你们中国不作为。中国不想成为一个就说美朝问题的一个出气筒，他想表现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就说既要表现出对朝鲜有一定的影响力，既然在美国有需求的情况下可以求中国去那个对朝鲜施压，从而凸显中国的地位，但他不想就说朝鲜就说完全听中国的话，这样一旦有什么问题，中国美国就每次都要找中国，然后中国就表现的那个就没有什么退路可选了，就说他要保持一种若即若离，就是有很大的潜在的影响力，但不需要就说近期内朝鲜什么事情都要听中国的话。我觉得这样一种状态，中国应当是就说是寻求的一种状态。
嗯，川普总统这次是和中国的习近平和日本的安倍晋三通了电话，这次并没有和这个韩国的新总统通电话，当然他和这个韩国的这个新总统已经见面了。那么就是说从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来看，就是你觉得川普总统在这个东亚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或者是一个模式是不是已经形成了？
我觉得模式大致有形成嘛，但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和之前的那个就历任总统处理的那个就说手段上也没有特别大的不同，比如说借助中国来对朝鲜施压，然后对日本和韩国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就说利益伙伴也是在安全问题上寻求合作，大家站在同一条线上，但在贸易问题上也不会放松。所以这种就说这种策略和这种状态和过去几任美国的总统的那个选择也没有特别大的不同，所以反映出就是说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那个根本利益其实也是很多样化的，是很复杂的，也是需要用不同多样化的那个政策来应对。
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海滨，就是我们都说这个六方会谈这已经成为历史了，那么这一次川普和这个中日两国领导人这样的一个通话，那么有人就在推测说是不是有可能会建立一个美中日这样的一个关于朝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高峰会这样的一个机制，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一方面就像我所说的那个中国不想就是说表现的对朝鲜有特别大的很直接的那个影响力，如果单方的就是说建立这样一种三方的那个高峰会谈，它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就是说那个一个假设就是说中国一定能够起到很绝对性的作用，中国不想做出这种状态。同时中方和那个日本之间也存在就是说在东海在那个钓鱼岛问题上存在很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在那些利益冲突没有得到美国做出很坚定的保障的情况下，中国是不太愿意和日本在这个外交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上保持很密切的合作。就是说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我认为这个三方高峰论坛近期内不会发生。
嗯，好的，谢谢海滨，这是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节目。